42章到50章，前面我们所交通的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经历，他们这些人啊，好像都活活的印在我们里面了。我们也交通了约瑟，他真是一个做梦的人啊，他做两个梦，还记得 ？Jeff 还记得哈？他做了一个梦，就是有一些禾捆，有多少禾捆啊？啊？多少禾捆？我们要好好想一想啊，有多少禾捆？他说做的梦，他说他对他的哥哥说：“你们的禾捆向我的下拜。”这件事说出一面向他下拜的是在田间劳作的他的哥哥们的禾捆。有没有便雅悯的？没有说。第二个，在他的心里，他发现禾捆有站着的，禾捆也有下拜的，但是都是禾捆。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区别。他还继续做梦，他做梦啊，有太阳、有月亮和11颗星也向他下拜。他的父亲啊，把这个梦存在心里面，就开始了这个约瑟的这个行程了。我们还是先来进到圣经中42章，创世纪的42章，我们还需要把一些这一章的主要内容把它读一遍。我们来从第一节先读到第10节。经过了好多的年日，他们又相见了。17岁的时候被卖，这个时候应该是他39岁的时候。22年过去了，他很特别，他好像也没有请个人去把他的家人接过来，他就在埃及做宰相。他里面到底思不思念他的父亲、他的弟兄们？很特别，圣经没有讲。但是这里啊，再看他的反应，隔了22年，那些卖过他的弟兄们，那些恨过他的弟兄们，那些说哎做梦的来了，那些弟兄们再见到他的时候，第7节他说他认得他们。然后就彼此相爱，就去拥抱他们，就去与他们亲嘴吗？哇，约瑟的爱不简单。就好像保罗说，愿你们的爱在充足的知识和一切的见识上多而又多的洋溢。弟兄们可以误会他，弟兄们甚至会想说，哎呀，你这个人真是不近人情啊。甚至到最后到50章的时候，弟兄们确实一直因着他没有刚开始的相认，一直都在误会，觉得他是不是还是心里记恨弟兄们。但是22年过去了，一个被主训练、被主成全、生命上有相对成熟的一个人，他在这里说，他说向他们说些严厉话，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。第8节，约瑟认得他哥哥们，他们却不认得他。哇，约瑟里面这个经历，这种的心境，是一个成熟生命的人他常常所经历的。第9节，约瑟想起了从前所做的那2个梦。当他给儿子起名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呀，神使我忘记了在这地啊，一切的愁苦和我的负家。”但是在这里，他想起了从前所做的那2个梦。第一个梦是他的哥哥们向他下拜，还有一个梦是他的家人，包括便雅悯、包括雅各，也要来向他下拜。既然这个梦是从神来的，是他所宣告的，这个梦的宣告也把他带到牢中，带到苦难中。这个梦经过了22年，必须要显明这个梦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。所有我们所领受的意象，当我们在宣讲它的时候，会把我们带到误会中，带到苦难中。但是经过年日，经过试炼，它必须要被显明，这是不是从神来的。约瑟在这里说，雅各会来，便雅悯也会来。所以他不得不胜过他的感情，胜过 他向着弟兄们的这个迫切，他要说，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。说这样的话，所要付的代价，所要摆的爱，比与弟兄们相认，比第一次见到他们就与他们亲嘴，要付更多的代价，要出更多的爱，要有更多的生命。所以弟兄们对他说，主啊，不是的，仆人们是来抵粮的。接下来我们再读从16节读到24节。24节他说，约瑟转身退去，哭了一场，又回来对他们说话，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，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。这圣经啊，有白纸黑字的字啊，但是背后有许许多多神要对我们所说的。一个跟随神的人，你会有许许多多丰丰富富的经历。约瑟他是弟兄们因着把他这个卖到埃及去，所以他在监狱里待了多年，不是一天，不是两天。但是他当他见到他日夜所思念的弟兄们，见到他的所盼望的这些弟兄们的时候，他必须要说，把他们下在监里。当他知道监狱会给人什么的时候，他必须要说，把弟兄们下在监里，下在监里三天，让弟兄们也经历。哇，当我们想到一个人能够把一个家经营起来的时候，当我们说雅各家就是神的家的时候，我们相信必须要有成熟的人来经营这个家，治理这个家，照着神所给他的托付，不妥协的来把神的旨意实行在这个家中。所以约瑟他说啊，把他们下在监里三天。本来他是说，你们中间要有一个弟兄回去把便雅悯，把那个小孩子带回来。经过三天以后，他也在那里思考，他要说，留一个人下来，你们都要回去。因为他非常非常相信他的神是信实的神，他没有抓住说，哇，这个梦终于应许，终于实现了，我赶快，你们赶快过来，我赶快抓住。他好像已经不像那个天然的雅各所做的了，他知道神可以把他们带来，神可以把他们第二次的再带来，神可以第三次把他们带来。他必须要照着神给他的托付，一步一步的跟主配合。所以他在那里说，主啊，他说，你们中间一个人要去把你们的弟兄带来，你们却都要求在这里，好验证你们的话真不真。若是不真，你们就一定是奸细。所以在这里经过的时候，许多的人都被暴露出来。流便他虽然爱弟兄，但是他在这里说，在那个情形，他不像犹大，他的反应就是说，弟兄们啊，错都在你们，我老早就跟你们讲过不要伤害那个孩子，你们不肯听，所以啊，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。你看，爱弟兄爱便雅悯的这个明显的人是流便，是长子，还有犹大，但是他们所讲的话非常的相似，但是在最深处有一个不同。流便就在那里说，他说啊，我有四个儿子，照后面所记述的，那个时候他已经有四个儿子了。他说，他跟雅各说，你要让我们上去，若是不能成就，我把两个儿子给你。已经不简单了，一个人能给儿子，一个人就能给一切。当一个人把他的儿子给出去的时候，没有人可以否认他可以给出他的一切。但是犹大不一样，犹大跟他的爸爸说，我要把这个便雅悯带去，若是不能成就，不能把他平安的带回来，我又在你面前永远担罪，是我，不是别人。犹大在 这个塔马士这件事上学了他该学的。他之前上周我们不是交通过吗？他在那里说，哎呀，他比我更义呀。在这个塔马士的事上，他知道，哎呀，他不能留下儿子不给神的。所以当他考虑到他父亲心肠的时候，他必须要说，我要把我的全人摆在你面前，为着我的弟兄，啊，若是不能把我的弟兄平安的带来，我就要在你面前永远担罪。感谢主，约瑟他有这样的经历，他这样的见证，不断的来培养培训他的弟兄们，叫他们的弟兄们感觉爱是深的，爱是出代价的，爱不是想要什么就得什么的，爱不是表面的，爱需要深处许许多多的眼泪，许许多多的舍弃，许许多多的枉费，许许多多的误会，然后我们才说爱在这里是显明的。所以约瑟他非常想要痛哭一场，后面他一直讲到约瑟真是一个性情中人，甚至他应该表明弟兄们，我是一个性情中人，我是爱你们的。但约瑟不行，他必须要退出去哭一场，出来的时候啊，要像法老一样，该做什么做什么，该说什么说什么。弟兄们，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啊？这个想到爱的时候，想到弟兄们的光景的时候，要偷偷跑出去到一个房间里面关上门哭一场，出来以后该做什么做什么，该说严厉的话要说严厉的话，该责备弟兄们要责备弟兄们，好让弟兄们得着真实的益处。约瑟真是我们主耶稣的这个一个最好的比喻。从我们的父母身上，我们多多少少有这样的领会。你若读福音书，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不是一个老好人，他是为着他的弟兄们，为着他的门徒们出一切的代价，甚至他可以成全一批的门徒，以后把这个福音啊带到地极。就好像这个当他启示出说，哎呀，我们啊要考虑父的旨意，父的旨意就是叫我们不要顾自己，要顾到他，我们所要的都是少的，都是暂时的，父所要给我们的是永远的，是真实的。当你要成就父旨意的时候，耶稣就说了，门徒们啊，只有一件事，我要死，不是任何的做法，不是任何的智慧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我要死，并且要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个时候彼得就被暴露了，他的门徒这些认识他的人啊，彼得就说了，他说，哎呀，我主啊，这个事绝对不能临到你，我跟你是很亲近的，这个时候我要鼓励你，这个时候要显出我与其他的门徒的不同，我是爱你的，我是顾到你的生命的，所以主啊，这事绝对不能临到你。主耶稣啊，圣经没有说他流泪啊，主耶稣啊转过头来对他说，撒旦，退我后面去。当神的心意，当父的心意启示出来的时候，你没有顾到，你顾到的是人的权益，这就叫做撒旦。撒旦不仅仅是我们所想的是恶的，是凶恶的，是残暴的，是狡诈的，撒旦也在人的私欲里，人的己里，人的为着自己所求里显现出来。所以当主耶稣这样成全他的门徒的时候，彼得学了。彼得，你知道彼得学的不简单，因为你要读马可福音，在另一处，在他去带领门徒上山之前啊，主耶稣亲自跟他们说，你们中间有一个是撒旦。结果上了山，彼得就听见，哇，撒旦，退我后面去。他在门徒中间怎样出入来往，他应该怎么面对啊？哇，一个想要学的人，他需要输很多的代价，有很多的眼泪，但是为着叫他学，他们的夫子，他们的老师耶稣必须要出一个更重的代价。 他必须要投出更多的信在他的门徒身上，在他所爱的人身上，说当我这样成全你的时候，你仍然要跟随我，当我这样显明你光景的时候，你若是父所拣选的，你就不会失落。所以彼得有一天就要说，夫子啊，你有永远生命的话，我必须要跟随你，不是因着你看顾我，不是因为你给我所吃的看顾我的生活，是因为你这里有永远生命的话，你向着父是忠诚和绝对的，我不得不跟你一同来向着父，来爱神。这样主耶稣啊，成全出一批的门徒来。约瑟在这里真是我们主最好的一个影子，一个比喻。他在这里啊，也有一个美好的见证。你看他在这后面哭了多少场，但是为着他弟兄们的权益，他必须做他该做的。 OK， 我们继续往后读一段，我们看另一面，我们读第43章的第八节读到第十节。这里啊，犹大和雅各的反应跟之前所记述的也不同了。你看到这里有两个人，他们学了一个功课，他们有一个生命的显出，就是为他们的所爱的舍弃自己的权益。犹大也长了，甚至后面继续了许多犹大所说的话啊，我们继续可以读一读犹大的反应。我们再来继续读到第44章的14节，读到第18节。这是第二次我们跳过一段，第二次弟兄们回来把便雅悯也带来了。约瑟看到便雅悯就躲到房间里大哭一场。哇，他这生活真不简单，哭完了再出来，然后呢再叫弟兄们回去，然后这一次做的不同，就把这个杯，他所喝的杯啊，放在便雅悯的包里。这个事很像他爸爸所做的。他这个思考啊都很特别。但是当他这样成就的时候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好像感觉不一样了。我们知道他里面所要的到底是什么。那这里另一面，他这样的成全他的弟兄们，培养他的弟兄们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个人，或者说弟兄们的代表，当时弟兄们领头的叫做犹大，他对着这个成全有了反应。你看他在这里看到约瑟，大家都知道说，哇，你像法老一样，你的面像法老的面一样，但是犹大却说，我跟你有一种的默契，我要挨近你来，向你来诉说。一个人若是能经营一个家，把他父亲的梦实化，约瑟的父亲雅各，他的梦就是神会到人间来，神会住在人间，神是神家的神。当他这样思考的时候，他也把约瑟的梦加进来，神的家是有12个支派的，是不同的。虽然只有70个人，我相信他们下到埃及的时候有66个人，加上这个约瑟和约瑟的两个儿子和雅各，一共70个人。这70个男人啊，并不多。但是在雅各的心里，当他在祝福的时候，他知道你们会成为12个支派。神的家不再是抽象的了，不再是神住在人间，神住在12个支派中间，每一个儿子都不一样，每一个儿子的特征都不一样，所领受的都不一样，但却是一个国一个见证。所以那个时候犹大在那里显明了，犹大他在那里说啊，他挨近约瑟说，不要向仆人发烈怒，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。然后他就在那里解释他所经过的，解为他的父亲辩白，为他的儿，这个父亲的儿子，他的弟兄便雅悯啊求福。所以啊，我们再来读第30节到31节。三节啊，他说，现在求你 容我住下，替我的弟兄做我主的奴仆，叫我的弟兄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。这就是约瑟想要的，这就是约瑟所做的一切所要达成的目的，要让弟兄们生发出一个感觉，为了我的父亲，为了我的弟兄，我愿意舍弃与我家人见面的机会，舍弃啊，看到我儿女成长的机会。若是为着我的父亲，为着我的弟兄，我愿意舍弃一切。当有这样生命的果效和显出的时候，下面我们看45章1-3节，我们仍然一同读。约瑟情不自禁，他说，人都要离开我去。这就是圣经中一个最美的场景之一，约瑟与弟兄们相认的时候。这个相认，这一幅图画等了22年，在约瑟的心中熬炼了22年，他的梦经过这22年显出一种浓郁的味道。当约瑟与弟兄们相认的时候，那个见证显出来了。当一个舍弃自己权益的人在那里为着他的家，为着他的弟兄们，在那里在埃及啊劳作的时候，他知道有这样一天与弟兄们相认。在那个时候，约瑟大哭，全埃及这个全法老家的人都听到了。这就知道这个约瑟是不是一个有人性的人。因为弟兄们可以说啊，你怎么没有这个体贴到我们的软弱呢？约瑟所要长出的是神所要给他的人性。我们服侍的时候并不是要体贴要将就而已，我们学习的时候要顾到弟兄们的软弱，跟弟兄们一同经过这样的过程。但是在我们的心中，就像约瑟一样，我们知道我们绝对不能损害神的权益。我们可以同情人的软弱，但我们不能称义人的软弱。我们不能说这样软弱是对的，是服侍神的，是向着神去的。不对就是不对，离神遥远就是离神遥远。你早一天回转，就能早一天得着恢复的时机。所以约瑟要在这样的心境里来服侍主，在这样的情形里来与弟兄们交通，与弟兄们相认。盼望我们的教会生活也是这样，我们与弟兄们在一起是甜美的，但是在心中我们不能妥协我们父的旨意，就是我们的神。在这里，约瑟因着他的舍己，因着他经过接受神对他的培养，他经过了一种舍弃和破碎，叫他的弟兄们也长了，至少犹大不一样了。照着弟兄们所领受的不同，犹大在这里显明是一个懂得为弟兄舍命的人，甚至与约瑟一样。很特别的是，耶稣这个家谱不是从约瑟出来的，是从犹大出来的。当摩西在记述他家中的一切事的时候，摩西没有因着他自己是利未支派的人就高举利未支派，他知道是犹大，犹大不同。你知道我们是分成12个支派的，就好像我们在服侍在成长的过程中是分成不同的范围不同的地的，但是却是为着同一个见证。这里没有高举人的劳苦人的智慧，这里只能高举我们父的旨意。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着他自己，得着他的爱。我们最后跳过这一段，上周和前一周弟兄们所分享这个雅各的成熟这一段，我们把它跳过。我们最后读一段这个第50章，就是最后我们读15节到21节，请弟兄一节，姊妹一节。这里约瑟经过这样的成全，弟兄们仍然对他心存芥蒂，但是当他的哥哥们又来服服的时候，约瑟这里所显出的是这样成熟的生命。 他对他的哥哥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一个成熟的人就是一个真实谦卑的人，在一切的光景中，不论他说什么做什么，不论别人说什么做什么，他都是一个谦卑的人，他认识神。所以因着约瑟自己的经历和他爸爸对他的成全，他在这里要说一句话，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神的意思却是好的，为要保全性命。这一点从他的两个儿子就可以看出来，他一个先生出来的叫做马拿西，神使我忘记一切的愁苦和我的富家，这是马拿西的意思。以法莲的意思是说，使神使我在这地昌盛。所以在约瑟本来的这个印象中啊，我经过这些的苦难，我终于啊要让这个家昌盛了。但是雅各毕竟是雅各，他说不是的，神要叫你昌盛，神要叫以色列昌盛，所以你必须要经过这样的苦难。所以约瑟这样对他的弟兄们说安慰的话，我们经过这一切都是神要保全性命，神要赐福给我们，神总是要赐福给我们。所以在那里他用安慰的话来安慰他们。所以一个真实的安慰啊，并不是我们所想要的，要就得，我要得安慰马上给我安慰，我要吃这个马上给我吃这个，都不是。一个人要能得着在神面前的释放和坦然，他必须要先学习害怕神，他必须要先学习敬畏神。恩典来的时候，他必须叫你惧怕，他必须要显出我们真实的光景，然后才把这些惧怕出去。当我们要来得自由的时候，就像耶稣所说的，我要给你人生的自由，我要给你真正生命中的自由的时候，他必须要叫我们学习遵守一切的规范，好让我们经过这些年日，经过这些里面的熬炼和挣扎，来说在一切神所量给我的规范中，量给我的压力中，我仍然能够经历神所给我的自由，不是外面的，都是里面的。约瑟这样的成熟，最后甚至他有一句话来祝福他的全家，我们把这一句来读给大家，就是24节，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，我要死了，但神必定看顾你们，
领你们从这地上去，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。
感谢主，就是神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地。所以这个应许、这个约不仅人出来了，得着了人就得着了地。我们不要在乎今天人数有多少，我们不要在乎外面有多少的昌盛发达，得着了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，就得着以色列全地。得着那一个人若是完全向着神的，就得着那一片地。所以雅各他们全家下到埃及的时候，确实只有100个人左右，男丁是70，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，求主在我们中间兴起这个12个支派，为着他的见证，叫我们的地，叫我们所在所居住所接触的这一块地，成为一个弟兄相爱的地，愿意为旁边看得见摸得着的人所舍己所付出的地，让我们长出这样的生命，愿这样的生命漫步在这块地上。甚至以赛亚经过多年之后，他也在那里宣布，这是以马内利之地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神的同在显明了约瑟，成全了约瑟，愿神的同在也今天得着这个以色列的全地，以色列的全家，愿主的同在亲自的来祝福我们，显明我们。
也许我们今天需要看看你的左右，要不要弟兄姊妹稍微看看你的左右，他们是谁呀？你说啊，他们是中国人， 我们今天好像没有美国人在我们中间哈，虽然有的籍贯是美国人，出生是美国人，但是好像没有真正的美国人在我们中间啊。他们是中国人，很好啊。啊，他是我同乡，哦，他是我同一条巷子，哇，他是我同一个胡同啊，他跟我同姓，哇，那就关系越拉越近哦。但是你知道最近的是什么吗？哦，他是我弟兄。那姊妹抗议了，那怎么是弟兄和睦同居呢？应该再加一首姊妹也和睦同居，因为事实上在神面前啊，我们又是女儿，我们又是弟兄。那在这里呢，是用弟兄来包括一切。所以我觉得每次我们来主日聚会啊，我们都能够有这种诗歌的这种的灵，主啊，我又来到弟兄中间。你知道做弟兄是多么的好啊，做总经理并不好。哎呀，每天要想那些贷款啊，又要融资啊，又要国际企业啦。哎呀，我的那艘船又沉啦，我的那个货机又被打下来啦。啊，我所信赖签合同的信用状的政府垮啦。哇，很辛苦。但是有一个东西不垮，有一个关系不会垮，那就是弟兄。为什么他不垮呢？因为他在生命里。昨天我们有七个弟兄在一起啊读圣经。哇，那个桌子啊已经被圣别了，因为那个桌子是我们烤肉的桌子。我们有几个家，五六个家一起烤肉，也是用那个桌子。没想到昨天我们竟然在一起读圣经啦。哈利路亚。不仅啊就好像约瑟一样，不仅有天上的福，还有地上的福。地上的福是什么？我们一同烤肉。天上的福是什么呢？我们一同啊在啊弟兄啊的这个相爱里面呢，一同来享受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相信我们唱的这首诗歌，你大概也会晓得，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早上的主题。整个创世纪前面人的堕落，神的心意，人的堕落，如果我们暂且不提的话，创世纪呢就是这三层的关系。是什么呢？夫妻。夫妻怎么样？同体。父子呢？怎么样？哎，父子同命。弟兄呢？弟兄怎么样？刚有人说了，哎，弟兄同心。整个创世纪，除开前面十一章啊，哎，雨林弟兄，如果有人问你说，哎，这个张云啊，听说你信主了？对呀，我信主了。听说信的还不错，是不错啊。某年某月某日，你是哪一月哪一日信主？信主。今年8月26，你不要瞎灌826啊。826是我张雨林是吧？一个很重要的日子，为什么？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是主的弟兄了。那你知道吗？这个人家如果问你张雨林，你知道创世纪讲什么吗？你知道创世纪在哪里啊？第一本，共有50章。问你创世纪讲什么吗？简言之，你刚才创世纪分三部分。第一部分是什么？第一部分就是神的创造。第二部分呢是人的堕落。第三部分是什么？是啊，神的拣选。所以我们呢，从啊创世纪从12章到50章啊，就讲这三个东西。第一个叫什么？哎 ，K， 第一个叫什么？夫妻怎么样？哎，你还没经历过，所以你不知道怎么叫夫妻同体。不过你有看到你父母啊，对吧？你知道夫妻同体第一次的经节在哪里？在创世纪2章多少节后面那里说啊，就神造了人之后啊，那里说什么？他说人要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。二人成为一体。再一次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哎，我们凡是做夫妻的，要记得这一节，因为这一节很重要，这一节比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还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节就是婚姻的实意的实际。婚姻的实际是什么呢？就是人要离开父母。与妻子联合，然后二人怎么样成为一体。 你可以在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身上啊，可以看到这件事。夫妻是怎么样？是一体的。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爱撒拉，亚伯拉罕只有求撒拉，我求求你，行行好。撒拉说怎么样啊？啊，当我们到了某地区的时候，因为你长得太漂亮了，人家问说，哎，你们是什么关系啊？你千万不要跟他们说你是我太太，免得我性命不保。我求求你太太啊，因为他们两个是同父异母，你就啊说啊，这是我哥哥，那就可以了，那就万事 OK。 但是虽然这样子呢，你怎么知道亚伯拉罕爱撒拉？爱不是只有挂在嘴上，爱不是只有给他一朵玫瑰花。虽然我啊，以前我太太生日的时候我给错了花了，他说你这个花代表什么吗？我说不知道，我说这是花嘛，花店买了就是花嘛，没想到那个代表不太好，所以后来我学了不送花了，免得送错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爱妻子不是在那一句爱，也不是在那一朵花，爱妻子，且听，在亚伯兰身上就在于他最后有没有跟你葬在一起。你要知道哦，有的人啊可以结婚在一起，但是到时候葬不在一起哦。这句话弟兄姊妹你能够领会我的意思啊？什么知道你是夫妻呢？到最后怎么样？你们两个人葬在一起。哇，你看我这个发表多新啊，我也不晓得，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这个新的发表。有的人可以同一个结婚聚会，不一定同一个安息之所。对，弟兄姊妹啊，亚伯拉罕爱不爱撒拉？你说奇怪，我也是读一直读找不到爱字，奇怪的爱不见了，里面有送花。哦，后来我知道了，亚伯拉罕爱他的妻子，因为他向他要买坟的那个地上的人下拜，下拜。亚伯兰从来没有跟别人拜过，他只有敬拜神过，但是他向一个地的人下拜说，你们可否把这坟啊，这田啊卖给我，因为我要葬我和我的爱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夫妻真的相爱吗？那就看你们有没有一种生死离别的，不是离别啊，这个发表不好，是啊，从生到死都能够紧紧的连接在一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亚伯拉罕，撒拉有没有说过他？不是，以撒有没有说过他爱啊那个利百加？有没有说过？有，看有人读得好。我今天啊一边讲一边拷问你们，最近有没有读创世纪？刚才我们在背那一节啊，人要离开父母，好像大部都读了，至少你读到第二章了。所以我看大家啊朗朗上口，所以我一直盯着看。哎，那现在我就问呢，那以撒有没有说过？圣经有没有说过以撒爱利百加？有，你看有人开始在翻圣经了，现在翻都来不及了，你不知道在哪一章啊？OK， 提示在二十几章。的确，以撒爱他的母亲。他的母亲过去之后，以撒很难得着安慰。你要知道，以撒在田间默想的时候呢，默想很多事，我相信其中一项默想他的母亲。一直到有一天，利百加骑着骆驼跟着老仆人回来的时候啊，利百加一看到，哇，有一个人在田间默想，马上问老仆人，这人是谁啊？老仆人说，这是我的主人。利百加马上怎么样？蒙上脸了。为什么？新娘来了。好，以撒看到他们，以撒也迎过去了。以撒带着利百加进了他母亲的帐篷，爱他，而且以撒从此以后得了安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啊爱的实际。你说奇怪啊，这个红书弟兄，你今天怎么在讲夫妻箴言啊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不仅在讲人的家，事实上我是要讲什么？神的家。你要知道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都在人的家里，但是不仅我们在人的家里啊，我们还重生在哪里？张雨林重生在神的家里。所以我们有两个家，你在地上有一个家，你今天在教会里 还有一个家，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神的家。在神的家里面呢，你要经历什么？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哎，那我就问一下我们的邱姊妹，对不起，邱姊妹哈，我问你啊，你陶琼，哎呀，对不起，你怎么跟邱姊妹长得邱彤长得这么像呢？邱彤今天在不在？今天不在哈，对不起啊，我这个，哎呀，因为都已经成为弟兄脸了，所以看起来都很像。哎，陶琼，我问你啊，你怎么样的应用这一节？就是在你信主之后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那我想问你，你要跟谁成为一体啊？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体，哎，也不错。不过呢，圣经是这么说的啊、哦，在保罗啊，在以弗所书第五章，他这么说，这一节的应验在哪里呢？在于啊，基督与教会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其实你刚刚讲了对了一半。什么叫做要来应验这一节呢？就是啊，我们要在教会里与基督连成一个。我们不能单独做基督徒啊！你那你说，当然我单独我也可以爱主啊，我也可以做童女，我在家里我也可以祷告读经啊，很好。可是根据这一节，根据保罗的解释，我们怎么能够经历夫妻同体呢？我现在讲在属灵上啊，那就啊，我们需要活在教会里。与弟兄姊妹一同来爱我们的丈夫基督，这第一个啊。第二个呢，在这个创世纪啊，哎，张雨宁弟兄，如果问你的话啊，在这最大的这一部分十二章到五十章啊，除了看到亚伯拉罕跟撒拉的关系，对不对？这第一对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的儿子叫什么？我刚已经说了，叫什么？叫以撒，以撒跟利百加，还有一对以撒的儿子叫什么？很亲密的那一对叫什么？雅各跟什么？跟拉结。哦，不是雅各跟以扫哦，拜托，雅各跟以扫啊，那是肉身的兄弟。哦，哇，你知道我的耳朵很灵敏的哦，答案不可以给错。但是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这三对夫妇都葬在同一个坟里面。利亚。对，现在有人在看我了。你好像也读得不，我还没讲完嘛。你知道，在物质上是雅各跟利亚葬在坟里面，可是，在属灵上，在以色列的见证上，请看，你没有机会去看啊，《路德记》第四章，那里说这个女子，这个嫁给波阿斯的路德，就好像什么？建立以色列家的谁跟谁？哎，不是拉结和利亚，他把拉结放在前面，把利亚放在后面。所以在肉身上，在名分上，利亚跟雅各葬在坟里；在见证上提说的时候，把拉结摆在利亚的前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哇，我在这里啊讲一件很奇妙的事啊，弟兄姊妹，就是你要知道，盼望我们的家都能够啊。进到神的家里面，这是一个、哦、第二个呢，讲到父子同命，我再考考大家，有没有这一条？有没有这一节？说吗？刚刚我们读的四十二章，我给你们一个提示，四十二章到四十四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：这父亲的命是连于童子的命，有没有？在哪里？四十四几章？哎，几章几节？哇，今天原来是大考，我们考创世纪有没有？陶琼有没有？四十四章，哎，请你读一下，谢谢。
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。
Amen。你要知道，整个创世纪最美丽的图画，第一个就是什么？就是夫妻同体，夫妻成为一个。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个就是。父子同命，你要知道，见证夫妻同体。我刚才已经说过三对夫妇了，见证父亲跟儿子的命是连在一起的。儿子死了，父亲一定死。这一种的关系啊，最深的， 就是在雅各跟约瑟以及啊便雅悯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创世纪值得你读，你越读创世纪你会越流泪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这里有一幅图画你在人间几乎找不到，就是有一个父亲，他可以跟他的儿子的命啊是连在一块的。儿子好，父亲好；儿子快乐，父亲快乐；儿子痛苦，父亲痛苦；儿子没了，父亲也没了。你们还记不记得当约瑟被卖走以后，雅各怎么说啊？我的儿子没有了，我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，下面一句话，到我儿子那里去。我阴到了阴间了，我都要和我的儿子在一起。OK， 等一下我会应用到属灵的啊。第三个呢，就是今天我们刚刚弟兄说的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弟兄同心吗？你要来看哪一段，在整个圣经里面最精简的一段，就是刚我们唱的这首诗歌，诗篇，你还记得是哪一篇？133篇，希望你们把这一篇记住。哎呀，什么时候你跟旁边的弟兄吵架了，赶快来唱这一首。弟兄和睦同居，我们一起来。何等美善，像有从亚伦头流到以山，又像路从黑门降在西安，再次有生命福直到永远。刚才我们的那个好蒙弟兄啊跟我们讲，就是在讲弟兄相爱。你怎么知道弟兄相爱呢？如果我们跟弟兄没有吵过架，你怎么能够跟他相爱呢？哇，你说这什么发表啊，相爱应该从出生爱到死。没有的，我们家三个兄弟姐妹啊，从小吵到大，不过也没有到大了，我们到40岁之前就开始就不吵了，没得吵都吵光了。但是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弟兄同心呢？是因为弟兄们啊经过一个过程。你要知道约瑟在弟兄们当中他不是最大的，他是老多少？他也不是老12，他也不是老14，他也不是老大，他是老11。可是约瑟呢却成了一个使弟兄们和睦同居的人。马太福音第 五章里面有一个是说到约瑟的，他做什么？使人和睦的人怎么样？有福了。因为怎么样？因为怎么样？对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来，我们再读一次：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再一次：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必称为神的儿子。约瑟是一个使弟兄和睦的人。你要知道，在约瑟还没有在创世纪42章到45章这样来成全他的弟兄们之前，你要知道雅各的12个儿子就是12，而且个个都不同。这个放纵情欲，贪婪的贪婪，杀人的杀人，嫉妒的嫉妒，谋害的谋害。哇，没有一个跟一个是在一起的，都是各怀。你不要讲了，下面不要讲，每一个人里面都有每一个人的故事。但是你要知道经过了42章，创世纪42章到45章啊，约瑟来成全他的弟兄们的时候呢，就叫弟兄们怎么样能够成为同心同情彼此相爱的弟兄们。且听第一个故事，当约瑟把他们这10个哥哥关在一个地方，关了3天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啊，现代的人啊，忙到啊，连回顾都没有了。什么时候可以让你回顾呢？关起来，关起来。你看到没有 iPad， 没有 iPod， 没有 iPhone， 没有 I， 我不知道，反正没有 I talk， 没有 I talk BB， 没有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所有的 I 都不见的时候 ，I 就是什么 ？I 就是我。所有的 I 都不见的时候，都把你关起来了，全部缴械，所有的机器啊，这个新的机种，哦，六种，现在 iPhone 5、6，全部都缴械了，关在黑屋子里面，你就开始怎么样？丹尼尔，开始回顾了，往事不堪回首啊！你要知道，关在那里面那三天呢，啊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很多的回响。他们明明是要下来涤粮的，对不对？张那个啊，肖尊，他们是要下来涤粮的嘛？涤粮其实很简单，就做买卖嘛，一手交货，一手叫什么？一手给钱嘛，买了就走嘛，怎么这么困难呢，啊？大哥弟不说我们是什么？你们是奸细，你要知道奸细什么？奸细啊，就是间谍。你不要想成是007了，没有那么伟大了。奸细是死刑啊，奸细他一捉到唯一死刑啊。我是下来涤粮的，刘弟兄啊，建明兄，我们是下来涤粮的，怎么冒搞了一个奸细出来了？而且呢，十个哥哥关在一起，我跟你讲，这十个哥哥从来没有住在一起过。每一个人都一个房间，你像雅各多富有啊，可能一个人一栋、两栋、三栋、五栋、十栋，从来没有关在一起过。哈利路亚，三天关在一起。哎，云一丢，如果主耶稣把你跟这一排的弟兄都关在一起三天，你想会有什么事发生？大概会有什么事发生？光打架，打到最后力气都没有。你能懂我意思吗？打架需不需要力气？要力气啊。可是关在一起三天啊，打一天完，大家都投降了。哎，咱们弟兄不要打了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没力气了，还打什么架？哎呀，你要知道这三天里面啊，哇，弟兄姊妹，你们有好多的回想。刘辩想一想，我是老大，我理当把整个家怎么样担起来。父亲老了，你看我这个做老大的，你看我里面跟外面，我里面呢满了情欲，我竟然跟我父亲的妾上了床了。我这个老大在弟兄们当中怎么样？整个见证怎么样都没了。我有老大的生命，我已经没有老大的名分了。在雅各最后，你们有没有记得看第49章啊？你是老大，可是你不可能再做老大了。这是两个意思。你是老大，你有长子的生命，我称你是长子。你不能做老大，你不可以居长子的名分了。刘辩在那三天里面，他怎么想？第二个，我连劝弟兄们说放过约瑟吧，没有人听的。我至少弄个计谋把他下来坑里，那个也没用。哎呀，想想犹大，你们不要以为犹大多好啊，犹大把他的儿媳当作妓女啊，跟他在一起啊，他的儿媳比他还要有意啊，他儿媳啊是羡慕得着儿子的名分，所以。感谢主，我在想啊，哪一天主把我们通通关在一起，弟兄跟弟兄，姊妹跟姊妹关在一起，所有的什么怕都没有，配啦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咱们就好好在主面前吧。我相信那个时候啊，神会在每一个人里面怎么样，有好多的铺路对付，好多的指点。这是个人的，团体的是什么？我相信团体的已经从经文里面看得出来了，记不记得他们？当约瑟责备他们的时候，要开始有一个行动的时候，他们就彼此说了，当初我们不应该害我们的弟弟啊，就是约瑟啊，使得这样的灾难怎么样临到我们身上。他们有共同的难处，还有个别的难处，但是谁在成全他们呢？是那使人和睦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我们中间需要有使人和睦的人，因为他们必称为什么？神的儿子。不要做一个与人跟，不要做一个让人离间的人，不要做一个让人，跟主远离的人，不要带头啊做打鱼的人，要学习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在这个啊约瑟身上，在这里说啊，因着约瑟，整个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都怎么样？都同心合一起来。以前这十二个儿子啊，他们不顾父亲的心的，他们伤父亲的心的。如今他们晓得了父亲的心。 父亲的心在这个家身上，父亲的心在这个家没有一个儿子是可以失落的。也就是因为这样子，弟兄姊妹，不要小看创世纪最后一段。创世纪最后一段就是我们整个教会生活那个弟兄相爱最佳的范本。我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整个创世纪给了我们一幅啊过教会生活最美丽的图画。你要来过教会生活吗？第一个你要认识，在教会生活里面是我们与众圣徒在一起是要来做基督的妻子的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是一个爱的故事。主啊，谢谢你。主啊，你们，主啊，我们爱你。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？主啊，我们爱你。我们再一次，主啊，我们爱你。我们再说一次好不好？主啊，我们爱你。弟兄姊妹，教会是什么？教会就是一个爱基督的生活。每天早上起来，请你第一个思想、第一个心态就是：主啊，我爱你。我活在地上，我不为别的。主啊，我爱你。蔡弟兄，我们两个一起来说好不好？来，请你站起来说。来，站起来，向主说 ：Amen。主啊，来，你说，我们大家替你说阿们。来，多说几次。来，
主啊，我们爱你。
Amen， 大声一点。
主啊，我们爱你。
Amen， 不够大声。
主啊，我们爱你。
Amen， 再大声一点。
主啊，我们爱你。
Amen， 很好。哎呀，所以说今天饭早餐吃的不够。你要跟主说，主爱，主啊，我爱你啊！你要从你的最从心深处来跟他说，主啊，我爱你。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？主啊，我爱你。主啊，我爱你。主啊，我们实在是爱你，因为你爱了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实在是爱你，因为你为我们舍命。主啊，我实在是爱你，因为你要我们做你的妻子。不仅这样子啊，你要过甜美的教会生活，不仅要跟主之间有爱，你要跟啊一般服侍你的人之间啊要同命。这个亲爱的雨林弟兄啊，谁带你得救的？或者有哪一堆人带你得救？因为现在很难说，现在这个人介绍，那个人啊是个这个人介绍，那个人传讲，那个人祷告，那个人施浸，所以很难说是谁带你得救。至少也可以举出一两个名字，谁帮助你得救的？一个，还有呢？还有没有？方从坚，你看，所以这个雨林弟兄，他们帮助你得救是吧？他们可不可以说是你的父母？属灵父母，他们帮助你生出来吗？对不对？这个就是我下面说的，弟兄姊妹，永远要记得是谁帮助我们的，永远要纪念他们。无论是谁帮助过我们，我们中国有句话说：“一日为师，怎么样？终身为父。”我们要纪念，也要学习那些啊服侍我们的。所以雨林弟兄，比如说你现在在 case 念书，对不对？当你遇到一些事的时候，你应该思考一下，这些帮助我们的包括好蒙弟兄、苏蒙姊妹，还有方弟兄。如果是他们，他们会怎么样来应付这个问题？如果他们现在在我的立场上，他们会怎么样来面对一些人事物？你要知道，什么叫做父子同命？那就是有一般服侍我们的人，把命都白给我们。你要知道，弟兄姊妹，包括我们张弟兄，所有得救的人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们今天能够在教会里面稳稳的，或者越来越安定在教会里，在教会里开始有一点心愿，愿起来爱主、服侍主啊，那都不是我们，但是有一般服侍者，那是因为有一般服侍者，他们有基督的心肠。他们愿意啊，为着我们，把他们自己投身在我们身上。 一个人能够爱主，你知道背后有多少个祷告吗？一个人能够通过一个人性上的难关，学业、婚姻、事业，他能够通过那些难关，有多少人在背后支持他吗？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教会生活。教会生活是有一班服侍者永远在这里纪念一般人。所以云林弟兄，盼望主啊，盼望主啊，把一颗纪念的心，感恩的心摆在我们里面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今天我们能够得救，我们能够认识你，我们将来甚至能够起来爱你，那不是我们，那不是我们，实在是主借着一般服侍者把他们的命都摆给我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凡有家庭的人，我相信我们都能够做这样的见证，我们为我们的儿女们是愿意把命都摆出来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愿意啊，再盼望我们大家都扩大一点，好不好？王头弟兄，感谢主，盼望我们在啊东边的我们的这几个家庭，我们把我们的心胸再扩大一点。主，今天我可以为我的几个孩子，我把我的命都摆进去。主啊，也求你打开我的眼睛，能够我盼望为着神家的孩子，也把我的命还有我的家都能够摆进去。神所要的人，神所要啊服侍他的人，是一般看见我的家必须摆在神的家里面，我必须把神的家的孩子们也当作我的孩子们。弟兄姊妹，你可以为你自己亲生的小孩有许多的考虑，他们将来会长成什么样子？有的会长成总统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会，有的人替你孩子设想他将来要长成总统。Grace， 你会不会想说将来你们的那个师徒会来当总统，或者至少是部长，或者是诺贝尔得奖主？他至少有一个目标嘛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在你自己的孩子之外，这些学生，做学生的弟兄姊妹，这些刚得救的在职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将来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爱主、倾心服侍主的人呢？那在于我们的心肠。如果我们为他们没有这种的考虑，他们很难成为这样的人。为什么？整个圣经的榜样摆在这里，雅各为他十二个儿子着想，亚伯拉、以撒、雅各为着他们的后代着想，他们的后代才可能从十二个儿子长成十二支派，从十二支派长成以色列国。弟兄姊妹，你我有没有这种在教会里面为父为母的心肠？主啊，我不仅顾念我自己的孩子，主，求你把一颗顾念神家的心摆在我的里面，我愿意学习把一个再一个又一个的弟兄姊妹放在我的心肠里。我怎样爱我的孩子，我也学习怎样爱他们。我也许时间没有那么多，我也许精力没有那么多，但是主啊，我总愿意不断的分别我自己，为着我自己的孩子以外的神家的儿女们来着想。弟兄姊妹，我愿意跟你讲，这样这么说，你如果这样愿意为神的家着想，主不会亏待你，主会在一切的事上来祝福你，因为你顾到他的家。第三个，最后我停在教会当中，我们更需要做弟兄，做一个学习弟兄彼此相爱的。弟兄之间难免会有一些嫌隙，或者会有些冒犯跟得罪，但是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有约瑟的眼光。在人看来的这十个都是卖我的，在约瑟看，不，他们是我的弟兄，他们在卖我，他们要把我丢到坑里，要杀我，要把我卖给商人，要卖到埃及的时候，我哀哀的恳求苦求，他们不听，但是我盼见到他们，我还是认定这是我的弟兄。这些弟兄们是要与我一同来承担神家的责任，这些弟兄们需要与我一同来背负神国的见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盼望我们来到啊，我们来到神的家中，盼望我们有个思想，主啊，所有的这些弟兄姊妹都是我的弟兄，而且我要把他当作我的亲兄弟一样。刚才好门弟兄有一段话帮我们大家会听，就是 有的时候弟兄们，弟兄啊，亲兄弟在一起会说真实话，亲兄弟说真实话，否则如果亲兄弟之间还说谎话，说恭维的话，彼此啊这个推崇的话，那还有前途吗？这个家还有前途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愿意做一个在神家中彼此做弟兄的人，彼此相爱，彼此扶持，彼此供应，彼此体恤，彼此同心，为着神家的见证，好不好？最后我们把这首歌，我们来能唱或能背，我们把它唱两遍，好不好？来，
同闭上眼睛，我们向主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早晨我们都坐在这里。主啊，为了这些话，我们谢谢你。我们承认有许多现在我们或许不明白，我们也承认有许多我们甚至不愿意听见，但是谢谢你，在你的主权里，你说在我们中间，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可听的耳朵，能够领受这些话，在你地上的教会中显出这三面的见证来，有夫妻的见证，有父子的见证，有弟兄的见证。主啊，我们把恭敬的把在座每一位交给你，求你纪念我们的软弱，也求你纪念你的旨意在我们中间能够通达无阻。主啊，我们把自己交给你，把教会交给你，祝福你所说过的话常在我们里面回响，常带给我们有光照，带给我们有指引，祝福你的说话，祝福在座的每一位，奉主耶稣的名， Amen， Amen。 这个每年到这个时候都是颁诺贝尔奖的时候，好，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，那最近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了，好，请听众不要误会，我根本不是文学家。那我知道获奖的是加拿大的一个女作家，年纪相当性的年长。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，我就回想光是我们刚刚所读过的这一个故事它绝对足够得诺贝尔奖。好，当然圣经不是为了去得奖，但你懂我的意思，无论它的这种内容结构情节那一个每一个的发展，每一个的丝丝相扣叫你有许多的回想。好，这就是我早晨坐在那里，当弟兄们教这些话，就是我只有向主这个祷告，主啊，叫这些话在我里面有许多的回想。因为这些都是高浓度的话，意思就是你一下不见得不太能够领会弟兄们为什么说这些话，但求主给我们可听的耳朵。好，那很不容易。好，我最近比较有多的时间能够跟好蒙弟兄在一起。好，我们弟兄虽然年轻啊，但是有许多的白头发。好，有机会啊，哎，你看看我们弟兄啊，这个弟兄姊妹，服侍弟兄姊妹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那所承担的误会，所承担的不谅解，所承担的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珍惜在我们中间服侍我们的人。好，对不起，我想我也不是我有资格，我有身份能说这些话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求主给我们这种感激他们的心情。对不起，我今天是在被逼的说这些话。你要有一种珍惜。很多的时候我常常讲珍惜，什么叫珍惜？当主把这些都拿去的时候，如果你才知道什么叫珍惜，都太晚了。为什么当这些都还有的时候你不学得珍惜呢？懂吗？我们中文讲珍惜，这什么叫珍惜？就当你都没有，你都失去了，你才觉得哎呀，当初那些在的时候都多好呢。对不起，那不是都空话吗？那为什么当他都还在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向主这样说，主啊，谢谢你， 叫我们有夫妻的经历，叫我们有父子的经历，叫我们也有弟兄的经历。不要等到都失去了，哎呀，主啊，赦免我们。要把握主还把这些都给我们的时候，叫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成长。好，也要谢谢主，主啊，把这些环境都量给我们，叫我们能有这些的经历。好，感谢主，阿门。